继续，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取自雅歌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章第三节，让我来念。这个是女生的唱歌哈、哦、，OK， 所以女生这么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请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就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就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手指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然后这个女生就对这个众女子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请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然后他们就回答说：你这女子中极美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呢？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你这样来嘱咐我们。然后姐妹就回，这个女子就回答：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 厚密垂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花，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们又再回复他：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呢？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呢？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然后这个女子就回复他们：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在香花旗，在园内放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明白你向我们的启示，叫我们也能够以生命来回应你。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是我们雅歌的第四篇的讲道，然后我希望说，来到我这里的时候呢，可能你们对这些希伯来的这些爱情诗，可能你们是渐渐慢慢慢慢越来越熟悉了。我回顾一下，其实呢，我们过去的30多年啊，或者甚至更长呢，其实都没有讲这一些经文。然后今年很难得，因为这个丰盛生命的关系，我们就有机会来看这个雅歌，也是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哦，就是爱情这个部分。然后希望我们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学习，我们思考，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用这个诗词来表达呢，它最好最美的部分呢，就是它能够很好的 捕捉这个情感这个部分，然后呢能够让我们超过字面上的那些意思呢，能够来表达我们很深层的那种感受跟意境。毕竟爱我们也知道了啊，爱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科学理论的东西，这个是一个艺术来的。可是这个用诗词来表达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的表达的人跟那个听的人啊，两个是不同频率的话呢，这样可能你用的诗词就没有效果了，完全听不到，整个这个沟通就破裂了。所以这几个礼拜呢，牧者们在这里分享信息的时候，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大家来了解这些诗词，并然后呢能够解读它，然后能够明白可能那个写诗的人到底要表达些什么。我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更加的困难。为什么更加的困难呢？因为呢他第一句他就告诉你说什么，他说我身躺卧我心却醒。什么叫做我身躺卧我心却醒啊？到底这个人他是在睡，他在睡觉然后他在做梦吗？这个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可能今天的整段诗是一个梦境来的，这个有可能。或者是说他其实是醒的，所以呢整段经文呢其实都是在形容说他起来过后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梦境还是确实发生的事情。那我在这边的立场呢是两者都不是，它不是一个真的梦，它也不是一个真的发生的事情。那比较像什么呢？我觉得是比较像一个音乐电影啊，大家知道吗？好像一个 MV， 然后在一个 MV 里面呢，它的那个情景呢，它其实呢就不一定要有很强的那个整个叙述的逻辑，然后呢它可以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来表达一种意境，要表达一种氛围，然后呢要勾画出你对那个那一幕所要传达的那种情景，更那个反而更重要。就比方说好像张信哲里面所唱的这个爱如潮水，对不对？然后呢忽然间就出现说有一个女子啦，又有她在一个钢管那边啦，然后又有很多火在那边烧，这个好像很不合逻辑啊，对不对？哦，或者是在遇上爱里面啊，杨丞琳忽然间拿着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antenna 哈，然后呢在那边想要刺探，哎，到底爱在哪里，在爱在哪里哦。然后或者是在王菲的这个 MV 里面，她的我愿意的，忽然间她就出现在那个教会的一个祭坛那边，然后呢那个 MV 里面又有圣经又有十字架，忽然间出现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其实就很像一个音乐电影一样呢，那个情景其实它是故意要来就是让你有一种忽然间的一种氛围，忽然间的一种意境，然后呢让你来思想那个歌词的意思。然后呢虽然有的时候它所虚构出来的那个情景呢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很离奇的，好像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很多的每一幕都有点算是有点离奇了，可是呢却是要来勾画出你对于那个情境的那个感受，然后呢让你能够更深入的来思想那个歌词。所以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的这个诗呢，它不是真的梦，它也不是真的发生的事情，而是要用不同的情景呢来勾画出你对于这个歌词的那个想象力跟意境。所以不管是怎样呢，到底今天我们这首歌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每一幕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先来了解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才来了解它的意思可能是什么。所以故事一开始呢，这个歌一开始呢，第一幕呢就是这个女主角了。所以整首歌今天的整首歌都是以女主角为主，然后呢一开始就是这个女主角呢，她就躺在床上，然后呢可以说是半梦半醒 OK， 然后呢忽然间就有这个男主角，然后他就在那边叩门，他想要进来 OK， 然后呢也是淋湿湿的。所以呢 他们是情侣吗？应该是，他们应该很可能是情侣啊，因为这个女子称这个男子为她的良人，所以他们是情侣。可是他们结婚了吗？因为很多人会问啊，哇，晚上叩门啊，要进来，是结婚了没有？我们基督徒可以问这个问题，不知道，不知道他们结婚了没有？这个你要看，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第五篇跟第三篇是连贯的吗？因为第三篇是讲他们结婚嘛，所以如果你觉得第五篇跟第三篇是连贯的，这样他们就结婚了啦。可是因为这个雅歌他是巡逻式的表达，所以不一定会有连贯。所以如果他第五篇跟第三篇没有连贯，这样可能还没有结婚，不知道了啊。不管怎么样呢，总之这个女的就决定不开门，所以她不开门呢，因为她不要下床。然后，可是我们就很奇怪嘛，就为什么下床有什么很难？下床开门很麻烦咩？因为这个女的形容到，哎呀，我都已经换好衣服，我不要，我已经准备在床上了，我不要下床。可能我们男生很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麻烦，这么不情愿。不过我想女生就很知道了，因为有些女生啊，她们要出门前，她们要准备啊，也要准备几个小时啊，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下床哇，不要了。不过这个男的就很坚持，哎，哇，一直扣啊，他还把他的手伸进去那个锁那边，想要真的是扒开还是什么，一直要很坚持哇。然后这个女的呢，就因为她如此的坚持呢，他就动了心。可是等到那个女的真的下床了，然后真的为他开门的时候呢，这个男生已经离开了啊。然后呢，这个女的又没有放弃啊，说：“哎，他离开呀。”所以他就跑到街上要去找他。然后呢，可是找来找去呢，没有找到，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被那些巡逻看守的人找到。然后这个巡逻看守的人呢，刚好也出现在之前的第三章。可是在第三章的时候没有事情发生，可是今天第五章的时候呢，事情就不妙了。为什么呢？他们就看到他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街上，他们就打他，然后他们还脱掉他的披肩，然后对他就是羞辱。所以可能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能就是因为呢，他是啊晚上在街上找男人，哇，这样的女人啊，是不是很随便还是什么放荡的女人，所以呢，他们就打她。然后呢，忽然间，她就对着她的姐妹们，所以这个故事是好像 MV 这样啦，很离奇啊。OK， 总之就是忽然间，她就对着她的姐妹们说：“哎，到底我的良人在哪里？帮我找一下，到底他在哪里？”然后呢，这些姐妹们就问她了，说：“你为什么找他？你的这个良人到底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别啊？你要这样子百般的去找他，啊？”然后接下来呢，他这个就从头形容到尾了，从头发一直到脚这样子的形容。上个礼拜国成牧师有讲了哈，这样子的这种形容的方式呢，叫做 wasaf， 也是一种阿拉伯的一种爱情诗的表达。然后我就不知道这里所形容的是怎么样一个样子啦，因为就要看你心目中的男神啊的体魄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用了 Michelangelo 的这个大卫的塑像来帮助大家做这个想象啊。不过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心目中的男神的想象，有些人可能喜欢刘德华，有些人可能喜欢金城武，或者是张智霖，或者是新一点的可能是黄宗泽啦，还是玄彬啦什么啊，你们用你们自己的想象就可以了。不过总之呢，就是他这个女的形容完之后呢，他们就问他说 OK， 像你的这个男人到底在哪里啊？我帮你去找。然后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奇怪嘛，明明是他问他的姐妹说我的男人在哪里，现在反而是他们问他说哎，你的男人到底在哪里。不过呢，他反而就回答说哦，原来他一直都知道，原来呢他的良人呢在园中，然后呢最后就在园中相遇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歌唱完的时候呢，最后的一景可能就是他们在园中相遇啊，这样子。今天的这个诗词对于这个爱情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在前面的三篇里面我觉得三位牧者其实都已经是 讨论了这个爱情的很重要的那些课题，这些都已经讲过了。比方说在爱情里面，我们要互相的接纳，我们要互相的尊重，然后呢，爱情呢也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很重要，会给我们带来滋润，这些都讲过了。上个星期国成牧师更强调了，就是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彼此的表达，我们要彼此的倾诉，我们要彼此很认真。所以这一些呢，之前的三位牧者都已经讲过了。而这些他们所表达的这些主题，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都可以运用得到。就好像我们今天最后一节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在一个关系里面，那个彼此的归属，彼此的委身，彼此的承诺，这一个都是在我们的爱情观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的爱情观里面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是彼此相属的，我们是不属于其他人的，因为爱情是属于彼此的。不过今天呢，因为之前的三个讲员都讲了这个非常关键性的事情呢，所以可能我今天我就觉得说，可能我就讲另外一些其他的东西，也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可能我觉得这个会对大家会比较有帮助。而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一个在爱情的表达跟沟通里面所碰到的难题跟挑战。这个难题跟挑战是什么呢？更具体的来讲呢，今天我就单单的处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如果你是单身的话，然后你是一个女生，你会然后有一个男生吸引你，你会主动表达你的爱意吗？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单身的话那如果你是结婚很久的或者是结婚不久，总之如果你是结婚的呢，这个问题也是可以问就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然后你是女生，然后你会对你的丈夫主动的表达你的爱意吗？因为这个问题问的不奇怪因为很多的妻子可能都不常讲的，没有挂在嘴边的，他们就是默默做而已。所以你会主动表达吗？所以我就问了我周边的人说你会吗？你会吗？我男生女生我都问男生我就问他，如果你是女生你会吗？然后女生我就照问有结婚没有结婚的我都问了。然后很有趣这个只是我周边的人的调查可能不反映所有人。有些人就说会应该的人生一次嘛，主动告白没有问题。不过我发现很多都说不会他们不会。然后所以我就想如果这个问题逻辑上来讲你应该主动表达吗？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彼此知道彼此的心意嘛，然后彼此吸引，然后就能够形成最多的伴侣嘛，不是吗？男的喜欢女的，女的喜欢男的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就应该在一起了，就事情就了结了，应该是这样吗？如果政府的话，哇，每个男的都讲，每个女的都讲，谁应该在一起，事情就了结了，哇，我们的生育率就很高了。可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呢，往往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很坦诚，爱情的表达可能我们也是这样子，希望最好你告诉我你心里想的所有事情我都要知道，你到底喜欢我吗？不喜欢我吗？讲出来。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坦诚，可是我们自己呢往往就没有对别人坦诚的安全感，没有。在爱情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我们的戒心都是很强的，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在爱情里面完全的坦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往往都很怕受伤害，难道不是吗？就好像亚当跟夏娃，当他们的眼睛明亮的时候， 当他们发现原来他们在彼此面前是赤身露体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立刻把叶子把自己遮起来。我们都害怕，我们都害怕受到伤害，我们都害怕彼此赤身赤裸的在对方的面前。我们害怕什么？可能有时候我们是害怕被人拒绝，有的时候我们是很害怕当我们表达爱的时候，我们的爱会被对方来利用。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彼此，而是我们怕害怕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指指点点。我想这一个恐惧，这个害怕，这个公开的告白，对女生来讲呢，可能比男生更加的大。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在今天的诗歌里面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女生她就很犹豫，她犹豫说到底要不要为她的这个爱人开门。虽然说她已经表达了这个是她的良人，这个是她所爱的，可是呢，你会发现她犹豫说，哎，我不可以太快的开门。这个是故作矜持吗？我们今天的主题矜持，是他故意要矜持吗？还是他是为了避免说，哎，我不要让你觉得我是很随便的人啊，或者是我是很冲动，我是很乱来，我不是这样的女人哦，是这样吗？你就会发现说，他的这个顾虑是相当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当他在这个跑到街上的时候呢，这些街上的这个巡逻的人就打他嘛，对不对？就羞辱他。这什么意思呢？当然可以有很多意思了。我个人的解读呢，这个就表达了一个社会对于一个女人啊，哇，在那边公开找男人的那种谴责嘛。哇，你这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哇，在那边找男人啊，想男人想疯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样的女子，我们讲她什么花痴嘛，对不对？哇，你这个女人花痴啊，想男人想疯了。不过我是觉得还好了，可能我们社会慢慢不断的进展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好像是越来越平等了，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批判性的想法了。我是觉得这是一种社会不断的进展的情况，所以已经是慢慢越来越少这种对于这种女生的那种道德的这种批判的事情，或者说哦，那你是女生啊，你一定要让男生先采取主动，你不可以自己采取主动啊。他们可能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少了。或者是当一个女生她比较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性感，或者是比较花枝招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那种批判性，哇，这样的女生啊，一定是她性生活很乱还是什么。可能这样的批判性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你想穿什么啊都没有太多的批判性。我讲社会应该是慢慢的走向这样子的。如果你问我现在的对于年轻一辈的那种想法呢，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到底女生主动男生主动，女生怎么样男生怎样呢，好像是越来越平等，然后越来越少这种以道德的角度来做这种批判，而是更多可能就是男生对男生来讲了，可能就是他们的理想型的不同而已，没有任何的道德批判。有些男生他们就是喜欢女生是好像至少外表上了，可能是比较单纯比较甜美，他们就喜欢那种单纯甜美型的。也有一些男生他们不是，他们是喜欢那种哇，那种他们喜欢那种很敢爱敢恨的，然后他们觉得说哇，你能够主动的表达爱意呢，他们会觉得哇，你这个人很勇敢很直率，他们很喜欢。所以已经是比较是一种不同的理想型而已。我个人是觉得说这样子的一种男女平等，我其实是蛮喜欢的。然后我是觉得说希望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雅歌一样啊，一个女子能够 这样子的一种倾诉，一种直接的坦荡的表白，我觉得然后是没有批判性的，我觉得是蛮好的。所以希望我们社会慢慢慢慢走向一个趋势，就是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是我们所谓的比较高性欲或者低性欲的，都没有批判性。最重要的是你在一个彼此尊重的关系里面，然后表达你的这个爱意，这样就够了。好，所以今天回到原来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然后你对一个男生吸引，你会表达你的爱意吗？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准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可是我必须这个澄清自己啊，要不然等一下哇讲完过后，牧师每个人说牧师讲可以，每个人都去表达我，所以我这边要讲清楚哈。OK，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躲不开了我们所谓的社会的这个文化、社会的价值观，这个是没有办法躲开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做些什么，包括这个表达爱意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必须做社会所觉得得体的事情，这个我觉得还是必须躲不开，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说嘛，表达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的时候，他也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觉得这两句就跟今天的经文呢有关系，就是我们不管做些什么，当我们去告白也好，表达爱意也好，我们还是要不能做害羞的事。我们呢也不可以求自己说，哎，我喜欢告白就我做，然后呢没有想到对方有什么感受。我觉得还是要做到得体，还是要做到考虑对方的感受，这个还很重要，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很重要的呢，就是可能大家还是会担心，就是说，哎，我在表达爱意的时候，我告白的时候，我如果受到伤害怎么办？这个的确就是在整个在爱情的坦诚里面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因为如果老实说了，如果可以很爱情里面可以很容易很坦诚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爱情电影了，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诗歌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唱的这些情歌啊，就是在爱情里面的彼此的不能沟通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很喜欢看这种爱情电影，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有共鸣，我们都能够明白说为什么这个男主角啦还是女主角啦，他不能够在爱情里面坦诚，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都能够有共鸣。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其实在这个表达这个事情上，其实最重要的是真诚。所以在今天的诗歌里面呢，我觉得最重要要表达的事情是真诚。不管是男生也好，男生听女生也好，还是女生听男生都好，最重要的呢，最珍惜的就是真诚。所以真诚不但是对自己有交代啊，你要对自己对得起自己的真心呐，哦，其实真诚也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而当我们没有办法真诚的时候呢，它的反义词就是疏离，就是孤独。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的戒心太高，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对他人真诚的话呢，那别的人又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呢？不管是任何的关系，其实都是这样。好，如果你说牧师好，我决定真诚，不过我应该讲些什么呢？那上个礼拜呢，国盛牧师就讲了这个关于 WhatsApp， 对不对？他说这个男生形容这个女生的这个 WhatsApp 里面呢，应该不是讲他的身体啊，因为他的形容词里面呢应该都没有跟这个身体有关。 可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当这个女生形容那个男生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讲他的身体啊。所以哇，从头发一直形容形容形容到脚。所以可能你会就会觉得奇怪，说哎，在现今的社会都很难想到有这样子的，那如果在以前的社会，哪里可能有一个女子这么公开的去啊赞美一个男生的身体，应该不可能嘛。所以对了，是不大可能。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的这个语境很重要。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很重要的是，这个女子啊，她不是公开的对那个男孩子讲了，也不是公开对别人，她是对她自己的姐妹讲，闺蜜啊，哦，你知道吗？所以可能女生对她的闺蜜啊形容一个男生，这是 OK 了。我不知道女生是不是这样子做了，但你要明白这个是她的语境啊，哦，不是对男生讲。可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是你要明白啊，这个整个雅歌哦，它其实是男人写的嘞 ，OK？ 你会说，哎，为什么男人写女人的歌？其实很普通啊，很多的爱情歌都是男人写的。OK，Anyway，所以这个雅歌是一个男生写的 ，OK？ 可是呢，它是一，然后呢，也有很可能呐，学者也说，可能是写给男生读的哦，所以是一个男生写给男生的这些爱情歌。可是呢，所以并不是说一个女生到底要。想要对那个男生说什么，而是一个男生希望那个女生对他的爱人表达的话，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语境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啊，在今天的这个赞美歌里面，哦，并不是一个女生真的对男生，可能有了，可能没有，我也不知道。重点是这个是一个男生希望那个女生能够对他的爱人所说的话，这个是重点。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呢？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每所有的男生都这么想啊。不过我觉得了 ，OK， 我觉得在多数的男人的心里呢，都希望说，在他的爱人的眼里，他是很 man 的。虽然说他可能他的样貌里面，他的身体其实不是真的是这样，可是可能他真的还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期盼。所以什么是很 man 呢？什么是很男人呢？当然可能讲的是可以讲的是真的是体魄了，可能是身体，可能是你的运动能力啊什么，可能是这样子哦，所以这样子就很 man 啊。或者是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呢，那些能够跳舞能够唱歌的哦，很多时候很多文化都是以唱歌跳舞来表达吸引女生，表达爱意，然后这样呢，当他们能够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很有魅力，很 man 也有。当我在准备这些的时候，我在说到底是什么是男人味啊，什么是很 man， 我就想到自己的时候，我就好像有点自吹自怜，说哎呀，我的这个身体啊是中年男人的身体，我又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怎么办。所以我就问我的老婆啦，我说哎，你觉得我很 man 吗？然后她说当然啊，你最 man 啊，每次我看到壁虎的时候我就赶快叫你把它赶走。哦，我想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些女生啊，她们有这个技巧，就是当她看到她们心仪的男生的时候，她就假装那个瓶子打扭不开啊，罐子打不开，哇，要让那个男生觉得很 man 可以打开。OK， 开玩笑。 OK， 不过在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可能社会不大一样，然后我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到底一个男人有没有男人味或者是很 man 呢？不单是单单只是体魄啦，或者是能够唱歌跳舞，有些女人她们看女生看男生呢，当她们看到这个男生可以来的工作很认真啊，也是不懂有没有听过，就是认真工作的男人很有魅力，或者是他在工作上呢很有能力啊，也有。又或者呢，有些女人觉得说，如果这个人他很细心，然后很会照顾她，很关心呢，很有爱心，有些人也会觉得哎，这样的男人很有魅力，很 man。 那在这里呢，我只能这样说了哦，不管你是单身，然后你是要初次的告白， 或者是你已经结婚很久了，然后呢，你希望对你的伴侣啊，表达你的爱意。如果你要让你的伴侣或者你的这个爱情的对象，觉得很 man 哦，然后很有男人味的话呢，我觉得你就直接的表达说，哎，你珍惜对方的哪一点啊？我觉得你看中对方的哪一点，你这样子的表达就可以了，可以是身体的，或者是可能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许许多多其他的。那最后我要如果说这一段经文是用以寓意的表达来了解的话，然后呢你要来用它来形容一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怎么来理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在这样的这个比喻里面呢，当然那个敲门的就是神啊，然后呢那个在思想在渴慕那个良人的那个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呢，就代表我们哦。所以神在敲门，我们在房内。刚好我在分享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呢，第五课刚好就是这个题目啊，当上帝来敲门，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们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一课里面呢，其实引用的就是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然后在那里呢，神就对着教会这里说，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呢，如果神来敲门，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从今天刚才所分享的一切，如果应用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应用呢？我觉得同样可以应用的就是那几点。那首先呢，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真正很坦诚，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容易啊，我们要对神敞开，我们要开门，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那个戒心，我们可能觉得很不容易，到底开不开门，我怕受伤害。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对神真诚，真诚很重要，真诚是对自己负责任，也对对方负责任。如果说好，我想对神来敞开，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啊，怎么表达对神的爱慕呢？有些人可能沟通方面就有很大的障碍，我觉得可以考虑两点啊。第一，你可以用诗篇，诗篇呢就形容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情景，然后你可以用借着诗篇来向神来说话，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啊。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用赞美诗啊，好像刚才我们所建福所选的那首诗歌，我觉得非常好，能够真的是向神来表达我们的爱意。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对神，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戒心。为什么？因为神跟其他的男人都不一样啊，对不对？神是那个真的我们能够信靠、能够依赖的伴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喜怒哀乐啦，我们的心中的苦难痛苦啦，我们的可能脆弱的地方呢，我们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愿在这新的一年里，当我们思想这个丰盛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是对神能够有完全的敞开，然后呢，我们能够让神进来到我们里面，跟我们一同坐席。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脆弱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坦诚，但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充分的安全感。愿主你由你来保守我们，叫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不管是 亲情、友情、爱情，我们都能够真诚，我们都有能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